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中曾讲过这么一句话：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不过罗贯中可能没有注意到，每一次大乱之后，中国的领土总会比之前稍微大一些。毕竟今天偌大的雄鸡也不是充话费送的。秦朝以前，别看历史书上说的欢，但真实纳入控制的领土范围其实并不算大。而且秦朝之前，中国经历了几百年的混战，是从一个极度混战的时代重新过渡到一个统一的中国上来。这个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，秦朝对比之间周朝管辖的领土范围又扩大了很多。秦始皇一统的不仅是原本六国的土地，还把领土拓展到今天的广东、广西，还包括了今天越南的东北部。也就是说，秦朝大致把中国南方的疆域确立了下来。至于北方，秦始皇派遣蒙恬带着300,000大军，将匈奴区区逐出河套一带。这些地方原本是燕、赵、韩三国的领地，并将他们原本修建的长城连接起来。之后的汉朝、唐朝也都是这个疆域上不断发展。汉朝时期，因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还是一个强劲的对手，所以就往西北发展，从这个方向扩展出一片领头。其实在汉唐时期，当时的北方还没有北极熊这样强劲的对手，中间有一大片领土还比较空旷，疆域的开拓还是会从较为薄弱的地点和方向突破，只要能跨过，游牧民族画风就可能完全不同。唐太宗时期，西北的突厥人被降服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大唐帝国。成吉思汗带着蒙古骑兵纵横乌亚大陆后，曾创下过一个变态级别的领土记录，从东到西，从日本海到地中海，自南向北，由西伯利亚到波斯湾。成吉思汗去世后不久，大蒙古帝国分裂，而元朝的前身则是来自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。但忽必烈即位后，并没能足够的威望来继承整个大蒙古国。不过单单是忽必烈继承的元朝疆域也非常辽阔，清朝的疆域相比元朝可能还有些不及，但做的一件事却能让之前很多朝代的皇帝都羡慕到流口水，那就是清朝能对边疆区域进行更好的管辖。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后，空有一大片疆域，却没有办法进行长期有效的统治，很快就分崩离析了。康熙两次亲征新疆后，不再是像以往那样任用当地贵族当长官，而是由朝廷中央直接派遣大臣管辖。之后的云南、西藏也都是用这种方式进行管辖。这种方式的管辖能避免出现边疆地域变成诸侯国，也能让疆域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。关注微信公众号脑洞外星人，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。